我们一起唱讲义，生物的来源。生物的来源好多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圣经里头的说法是根据上帝的创造，这种生物来源叫做创造论。但你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进化论的说法，就是根据无机物经过长时间加上突变，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作用而产生生命，这是进化论的说法。第三种，最近有一些人就认为生物的来源可能是这个彗星。第四种说法，也就是最近丹尼可能有两本著作，就认为生物的来源很可能开始于外太空来的，因此的话在地球上有一些外太空人来到我们地球上，成为一种人工变种的风格，产生了地当这些大人物啊，进行人类，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就讲了生物的来源，有一种说不知论，因为这个宇宙的来源我们没有办法测透，因为这个关于宇宙的问题、生命问题是没有办法用科学试验证实的，因此就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看法。今天我们按照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要竖向的分析，根据圣经的眼光来看。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创造论，生物的来源。如果我们有带圣经的话，你可以查考圣经，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的话，神预备了生物生长的环境。创世纪第一章三节到第五节，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头一日，头一日就有光，是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光，生物就不能长出，光是必须的。第二，在创世纪第一章六节到八节，第二日的时候就有空气，空气也是生命生长的条件之一，有光有空气，生物才能生长。第三日的时候，神把水地分开，这也是生命长出的条件之一，在创世纪第一章九节到十节。所以神到了这个宇宙中，具备了生物长出的条件的环境，然后才造这些生物。你发现有绝对的思想、绝对的计划，然后有理智的、有计划的，才能产生这些生物。生物的来源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的生物，根据创世纪里头，我们看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第一项的生物来源是事物的来源，神说地要发生新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这是事物的生命，生物是无意识的最低生命，是生物界最早受到的。人到了生物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在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人预备生物长大的因素。因此根据圣经第四日，神使光发生正常的功能，使太阳月亮动静按照秩序规律决定，因此的话它也运行的功能。这里啊，圣经里面说神在第四日创造太阳月亮恒星，乃是已经在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已经造好了，到第四日神使月亮太阳动静正常的发生功效，让它的光，让它的电力，让它的昼夜清楚的运行，让地球跟这个太阳中间井井有条，也昼也夜，这是生命长大的因素。好，第四方面，人就造了水中的生物，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人就创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生命的动物。好，各同其类，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了植物，人也造了水中的生物。水中的生物是最低意志的较低生命。好，第 物方面，空中动物的来源并不是由低等之物进化的。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又造出各样飞鸟、各同其类，表明空中的动物也是神所造的。空中的动物是较低意识的较高生命。第六，地上动物的来源，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同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同其类，事就这样成了。地上的动物是较高意识的更高生命，所以从植物、从子宫的动物，到空中的飞鸟，到地上的昆虫动物，最后人类的来源，神把一些环境都造好预备了，生长的条件预备了，那生长的因素预备了，最后到最高等的人物，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我们看见，人类的来源并不是由猴子经过人工变种加工之后产生的，外太空人加工的，不是，乃是上帝所造的，这是圣经明明的记载。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创造论是有秩序、有步骤的。所以人类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摩西被圣灵启示感动，写出创世纪，是绝对可靠的。因为这些生物的来源，不是按照一些进化论的说法，并不是用霍兰力所可能解决的，并不是偶然，也不是突变能够产生的，是神有计划、有步骤所造成的，不是凑巧偶然的。好，圣经说到这些生物来源，明明的说，各同其类，这种叫做类的固定论，类的固定论啊。你如果喜欢可以抄下来，这是System of Kind S-I-S-T-Y、类的固定论。圣经说各同其类，生物乃是由各种不同的祖先上帝所造的时候各同其类，然后一路繁殖下来的，这是创造论里头圣经的记载。这一类的生物不能变成他类的生物，如果你讲义的话可以参考讲义。好，所以中国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没有办法把一个瓜种下去啊变成豆，那不能豆各同其类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圣经说到各同其类，这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之间必须有一个间距，有一个绝对的离开。我们怎么知道根据一些水角分开学或者解剖学、水角解剖学、血液蛋白的根据、绘画的器官研究、化石记载所在的资料、遗传的研究，包括基因的结合与重组、杀消、变异、播种、隔离、分布、选种，无论人工的无论自然的，你都发现了所得的资料是经过详细研究与分析之后累积一个结论的证据，是各同其类。因此我们就看见生物的这个来源是上帝造，而且是已经定了各类，不是引进来的。好，因为中间呢，彼此中间有一定的距离，没有办法从猴子变成人，或者是狗变成狼，没有办法。我们讲到这个生物的各同其类，但是在生物学里头啊，有各种分类。生物学里头虽然有各种分类，它们分成界、分成门、纲、目、科、属、种等等。这些分类是人为的分类，不是绝对的分类。为什么呢？根据生物学家，分类乃是有人为的，不同的专家看法有不同的分类，因此的话分类也不同，
动物界里面的分类，根据一本书里头的记载，动物曾经分成16门到33门不同的分法，因此的话分类是这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各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分类啊，这个讲义所没有，你可以抄下来。昆虫里面曾经分成25到40的目，因为它有各种了不同的分法，从25到40的目，因此在分类里头啊有不同的。大体上来说，在生物里面它的分类，根据我查考的一些说明，分成两派分类。比如说有一种叫做总结论者，LUNTERS， 对，总结论就是将许多种包括在木里头啊，一种的木里头，这就是叫做总结论的。另外一种分裂论的，分裂论的就是 splitter， 好，这一种呢，在分类的时候啊，就将一种分为多类不同的种，好，在种本身里头啊，就有不同的分法，所以在种里头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因此在一本书叫做《生物学纲要》，由黄根祥记述的，在那本书里头啊，讲义没有，你可以看里头，我要引用一段，在576面他提到，种乃是一种假定的名词，完全是学者一种概括的验观，而非事实实在的东西。自然界内真正之单位只有动物之个体或事物之个体应该做最标准的单位。因此在种的分类里面没有绝对标准的定义，没有，如果没有绝对标准怎么定义？种的固定论就是 fixing of species， 种的固定论也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了。从这里我们看见生物学的分类里头，我们发现根据创世纪各种体类类的固定是神创造的，而进化论里头用生物学的分类学里头来分类的话，没有办法产生进化论的证据。为什么？因为在分类学当然了，中间有一些 gap， 他找不到中间的一种这个生物。因此好像比如说他就举出一些例子，像始祖鸟，因为它有这个翅膀也有脚，那么它的含里头嘴巴里头啊有细齿，所以啊有些进化论者就认为啊它是爬虫类与鸟类的中间生物，这是进化论的一种说法。但是始祖鸟它有翅膀有羽翼也能够飞，它是属于鸟类的一种，并不是爬虫类。因此的话根据生物学的这个一本书里头叫做普通动物学下册，由陈坚善编著的，在944面他提到由爬虫如何演化到始祖鸟，由始祖鸟如何演化到现代鸟，这种知识我们并不丰富。换句话说，根据进化论这种中间的生物，这种知识我们并没有很丰富的知识。其实啊，他根本就没有得到一个证据性的事实。换句话说，可以说我们人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个原因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生物学的分类里头并不能支持进化论。因为圣经说各从其类，从圣经信仰让我们产生坚固的信心，圣经的话是绝对权威而不会错误的。好，进化论学者呢以为啊这个微进化 micro evolution， 微进化大致不外乎遗传因素所引起的分类资料的错觉，并没有确实的突变进化的实际的证明。他把一些外观相似的生物当作有任何血缘的关系，
并不是相对十分的可靠，因为在分论里面是不同的生物是不能互相这个生育的，不引进是不能够互相产生的。比如说在生物里面它是不同类，比如说好像马跟这个驴啊交配之后可以产生的它的下一代啊叫做骡，是吗？骡它本身中间不能再产生后代，它绝种了，没有办法的。所以各同体类，对不对？这人跟猴子不能交配产生的不人不猴的动物啊，没有办法，因为各同体类。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圣经所说的是绝对的权威，我们相信生物的来源是神所创造的。在十八世纪最负盛名的一位生物学家叫做林乃士，他拒绝进化论，坚持创造论。他说各种生物皆由造物主一手所造就，分类学的目的不过将造物主所造的各种生物做一个有系统规律的分类而已。好，生物学的分类学家他本身呢，他说应该是创造而来，不是进化而来。所以生物学家并不是每一个都赞成进化论。好，有一些一部分的生物学家在分类学里头先有了进化论的假设，然后再用进化论的假设来用分类的方式来符合他的需要，这样就产生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好，我们讲到第二种说法，生物的来源就是进化的来源。刚才我提到了进化论 主要的主张啊，是生物是由无机物经过自发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就是由无机物经过很长的时间，几亿万万年，几亿年就几万万年啊，然后经过突变，然后产生了这些生物，这是进化论的看法。但是这一个是不可能的，根据进化论里头啊，就认为啊，时间长了给它的机会就好了。所以啊，进化论里头本身就认为，经过它的宇宙是怎么样？宇宙是一团啊压缩的简单的没有一定的结构的物质和能量，经过突然爆炸之后，就产生了这些恒星啊、银河啊、月亮、星宿等等。这种宇宙来源的这个爆炸论，这是一种论说。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如果没有智慧、没有理想、没有计划、没有思想的话，能不能突然爆炸一下？我们有没有听说突然台风，台北突然成立了一个市议会大厦起来了？有没有？从外面突然爆炸一下？嗯，我们这个路灯楼从哪里来啊？经过工程师啊、画图啊、设计啊的这个工人建造起来的。从来就是突然爆炸产生了一个压压不利好像出现的，不可能的，因为是要经过思想计划而成的。一个房子、一个手表都有设计的人，整个宇宙也有一位主宰。好，那进化论本身呢，关于生物的来源有什么毛病呢？好，第一方面，进化论与自然定律不相抵触。根据自然定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乃是由高温渐渐流到低温。比如说我们一杯这个开水一杯开水倒出来就是很热，那慢慢的它由高温的渐渐降低到低温，由热降低到冷，到环境里面的适合跟它相同的等温。好了，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啊，由高温到低温，由有规律到无规律，其实这是一种退化来的，并不是进化。进化论里头提到是由这个无机物渐渐产生有机物生命的这个生机的单细胞，单细胞然后再进化，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慢慢产生了人类。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里头，进化论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自然定律，本身不能存在。用自然定律来对进化论本身的学说，它就不能站立得住，对不对？整个物质你盖好了，你说我一年比一年新呢，一年比一年好，不行的。二十年、三十年越来越漏了，越来越要修补了，它旧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这样，非老不可。你不说我越长越年轻啊，自我安慰可以啊，自我陶醉。 所以有人看见了，哎，真弟兄啊，你跟十年前一样啊，没有改变啊。他该他是啊，给我安慰安慰。我知道我没有改变，我不能委派热力学调定力，我人要新陈代谢衰老是必然的啊。有真弟兄啊，你十年前一样啊，还是那么年轻，没有这件事情，你必然要比较老，这必然的。这根据进化论里头，你发现了啊，他怎样去进化了？是越来越退化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违背自然定律的进化论不能存在。第二个毛病，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生命才能产生生命，生命才能产生生命。那么上帝啊，是万有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人类，对不对？所以有更高的生命，超自然的生命，超时间的生命，超空间的生命，这是上帝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到了人类的生命。那么进化论的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在几百年前呢，在生物界里面呢，就发生一个争论。什么争论呢？就讲到我们这个生命的来源，有一种叫做无生源论啊 ，abiogenesis 啊，另外一个名称英文呢叫做 theory of spontaneous generation， 就是无生源论。怎么样解释呢？就这个自然力里面，从无里面可以产生生命，所以他就解释说，进化论这些生命是从无机物里面慢慢产生有生命。但是另外根据创造论里面的看法，生命来源必须是生源论，从生命产生生命。好，结果科学家两派争论，到最后经过法国的大科学家巴斯的 Louis Baxter， 他证明他用的没有暴露细菌空气的瓶子，经过试验之后，没有暴露这个细菌空气的瓶子了，就没有一些可以细菌的传染进去了。好，经过试验没有办法产生生命，所以这个 Louis Baxter 经过证明，用科学方法证明无生命不能产生有生命。最后大家都同意，生命来源是由生命产生生命，所以自然力不能产生生命。进化论所说的生命的来源，由机物经过化学作用等等，站立不住，因为在科学自然力里头不容许他这样解释。第三方面，豁然力的自然力不容许他，豁然力即自然力不容许进化。在讲义45面第三大标题，什么叫做豁然力呢？记忆发生了，在数学上就叫做豁然力，豁然力啊，记忆论里头啊就是豁然力。好，生物生长啊，他说有两大基础，是核酸和蛋白质。那么它们呢分别是高分子的啊 ，polynucleotide 啊，这是一个英文字，和 polypeptide 所组成的。好了，那么组成呢这个氨基酸呢，它基本上呢有这要组成这个 polypeptide 里头啊的氨基酸呢要20种以上，而且这个氨基酸你左旋转右旋转都等一定的磁体规律，要有一定的规律才能排成的。有作用的蛋白质有一定的氨基酸排列的次序，所以啊在豁然力里头不能产生。一个普通的生物蛋白质约有400个左右的氨基酸的单位。另外呢，生命机能啊，要能够产生生命机能的，有239个蛋白分子。如果要这样啊，变化成为啊有生机生命方面的，怎么样可能呢？在时间上啊，根据霍兰利，他们呢、啊。所有的时间要产生的从无机物到有生命的可能的，就是任何一种宇宙年龄的算法加起来，根据霍兰力不能够产生生命，因为它所产生的数字是天文数字，高过宇宙任何古迹的年龄。从这里我们就看见霍兰力不容许进化论的解释，不容许，而且也违背了自然力。自然力， 因为无生命的分子如果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啊，从小分子变到高分子，按自然力的说法是讲不通的。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了，在进化论里头啊，自然力不容许，扩展力也不容许。好，进化论第四方面的毛病，化石不能支持进化论。化石根据啊 Encyclopedia American 美国的这个Encyclopedia 里头啊，有关进化论的说明，其中有一个例子，讲义没有的，你要可以抄起来。有一个例子说到，根据他书本说，四万万年前的海豆芽啊，这个书本里面说，LIUGULA 以及在根据四万万年前的海豆芽的化石啊，和另外一种叫做鲛鱼啊，英文的、LIMULUS。好，它根据这个鲛鱼的化石有两万万年，那么知道现身的形态，现代的现身形态比较起来并没有进化，因为它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老样子。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进化论说它要进化，但它不进化，老样子所以如果在化石里面呢能够找出证据也罢了，但化石的证据并没有绝对的支持进化论。好，根据化石我们以前提过，那这里啊在讲义里面好几个地方记载关于化石，化石不支持啊进化论是说，按照低级的慢慢演化进化是到高级的，所以他们猜想人跟猿猴是同一个祖宗，同源的同一个祖宗，因为这样子的话人便认为啊是由较低落后的动物进化来的，但是它并没有产生非人非猿的中间生物或者现身生物，没有没有，因此化石中没有真正的遗迹可以证明化石人的绝对性根据那个全部这个化石，另外根据尼安德塔人著名的生物考古学家玉超他研究研究标本之后认为是普通现代人的头颅骨，并不是好像几十万年的，因为犯了风湿症一扣楼病，那个是念扣子扣楼病好而变态的这个形态。那么另外化石学家这个韦氏他认为根据解剖学上的证据，南威的化石之外一切已知的化石人总该说完全是包括在现代人之中，这是根据化石学家里面所演示出来的。另外最出名的就是聂耳当人，聂耳当人他在科学上是轰动一时，就是由道生士所发现的聂耳当人，他说是半人半猴中间，那认为这是人的祖宗结果呢在里头就认为有20万年到30万年的历史，但是这个聂耳当人的记载根据英国百科全书有记载，生物界人士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一方面，而且这个人种学的教授杜伦士所著的人类文化史的10部记述中都有记载。好了，很多世界有权威的书本都记载这件事情，那应该不错了吧，我们如果参考大英百科全书应该是相当可靠了吧，有记载。但是40年后经过到1953年被发现这个骗局，由韦纳士用那个氟的含量测定来证明这个假的，这个人头盖骨是现代人的化石，下颚以及他的牙齿是猿猴的，而且用了这个错子技术加上颜色染料好像化石一样冒充品，40年后才发现。但是科学书本都记载聂耳当人是人类的始祖，把一个假的当真的，任猴为主人格变猴格，人自己降格，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看见化石并没有支持 进化论的记载。到1986年，法国人呢，这个戴斯，他在挖掘古代的那些化石，也雇用很多工人，用牙齿啊、头颅骨啊、手骨等等埋在地中，冒充着他的雇主所要找化石的遗物。为什么呢？样子可以赚钱呢。法国曾经闹过笑话，一个这个化石的骨头啊卖到德国去，结果啊在里头啊一个人说，哇，我们国家的宝贝出卖了，怎么可以？一个死人骨头假冒的卖很多万的法郎啊，不得了啊，大赚钱。所以这些考古学家也不错啊，这个化石的研究者又可以出名又可以赚钱，两大收获也不错。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化石没有证明。好，在美国也发现很多同样的这些化石，在讲义48面，各位回去自己参考。挖出来的结果，经过再检查才发现，只有2-3千年的化石骨头，而在早期中啊几百万年了，大概这概啊，就发现这不准确。好，老蛙人轰动一时啊。好，你看第48面最后一段，老蛙人的片皮也是假的。荷兰人就是在印尼找到所谓的老蛙人的骨头、头颅骨及腿骨，虽然由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易超士所反对，指这个化石的这个头颅骨是由猿猴，是属于猿猴的，这个腿骨作为现代人所有，并不是第一批人类的始祖。那么都是到1935年老年的时候，坦白承认告诉这些化石不过是猿猴的骨头而已。但是到今天呢，教科书里面、生物学的书里面已经说这个老蛙人是人类的始祖，所以可以支持进化论。你发现把错的当真的，把假的当真的，像北平啊周家口找到一个这个牙齿，化石的牙齿，因此大声的便一句的哇给他一个名称，到欧洲美洲各地宣扬，在那里就说到啊另外一种人类的始祖找到了。为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看见化石真正经过检查审核之后，并没有支持进化论。所以第五大点，进化论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事实，乃是一种假设猜想。达尔文写进化论物种原始啊，有365次以上说我们用假设，我们猜想，我们推断可能如此，所以并不是科学的事实。好，进化论里面讲自然淘汰，在创造论的范围，当然自然淘汰有一部分呢是相当有根据，但并不代表支持进化论的论点。好，因此的话在科学里头啊，就发现进化论本身的毛病已经被揭穿，但人已经进入了。所以啊，中学生呢，生物学里面呢，已经把人是由猿猴演进的，根根蒂固在头脑里面。所以到大了，不信也得信了。老师所说的，老师就是权威，老师跟教授说的是绝对可靠，他没有再怀疑了。所以根据权威，并不代表证实的结论，这是人容易犯的错误。好，我们再看呢、啊。人如果是猴子变的话，有什么问题出现？好，这是补充材料，讲义没有。好，第一，人跟猿猴的不同，血统根本不同，他的血液是维系血管的大小组织不相同。我不知道这里啊，Dr. Lee， 你做医生研究那么久，猿猴的血液能不能注射到人的身体里面呢？不能，我们这里医生证明是不能。表明血统不相同嘛，如果人是猿猴变的话，我们只要赶快养到更多一些猿猴啊。如果人受伤的抽血，赶快不必去输血检查哈，赶快了，那我们不是省了很多麻烦呢。好，血统不相同，这是一。第二，他的头脑不相同，人的头脑有62到110立方寸，这个面积体积不同，在猿猴的只有34立方寸，比人小了1倍以上。人的头脑重量，请问了 Dr. 我们人头脑重量平均大概几两？大概 Dr. 亮今天没有来，因为他有澳洲来的教授两个要陪他去外面有事情，他是眼镜脑科博士啊 Dr. 亮啊， 他一定很清楚的啊。在头脑里头啊，根据书本告诉我们的记载，人的头脑的重量大约48到49两左右了，大约。那么根据猿猴啊，所以18两它的重量差得太远了，你看到没有，头脑根本不相同。另外人有灵，猿猴没有灵。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神造人的时候给他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说人有灵，圣经里面说上帝造动物的时候给他一个灵，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给动物灵啊，没有。你看人有灵，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动物没有灵。所以人有灵，灵的功用是敬拜上帝，与上帝交往。所以人需要有信仰。你有办法找到一个猴子说，哎呀我们今天啊要听听啊圣弟兄啊创世纪查经啊，所以我们开个布道会啊，